伯父母、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一次给我有机会在诸位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在30多年之前，我到康州的新港到那里去念书，那个时候那个城里面中国人不是特别多，学校里面的中国同学也不多，那么那个城里呢中国餐馆更是非常的少，所以一去那个学校在这边的学长就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实在是嘴馋想要去中国菜的话，想要吃中国菜的话呢，有一个餐厅叫做 China Inn， 那么离我们住的宿舍大概开车去可能还要开半个钟头，但是这个学长特别警告我们说，你要小心礼拜四千万不能去。我就问说为什么礼拜四不能去呢，他说因为礼拜四呢那个餐馆的那个大厨是休假的日子，所以那一天是老板自己下厨，那个做的菜实在并不很高明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之后，所以礼拜四就绝对不去啊。那偶尔实在是忍不住嘴馋就去吃一吃啊，但是我们对那个餐馆的这个忠诚度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啊。那么有一次那个餐馆大概是大厨师是什么原因跟老板闹翻了，就老板在找大厨的过程当中，那么每一天都是老板下厨炒菜，实在不怎么高明，因此我们就拒绝去啊。你知道我们去餐馆我们的态度是一个消费者的态度，所以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去，不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就不去，因为我们是一个消费者，我对于这个餐馆没有任何的这个忠诚度，我去的目的就是为这样满足我自己啊。那么虽然我有的时候偶尔去，但是有一天忽然吃到这个菜觉得不高兴的，因此就说下一次永远不来了。我们这样做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本来我们就是一个消费者。不同的是说在教会是神的家啊，我盼望我们很清楚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家人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呢，我们去家中跟去餐馆是不一样的这一个事情。好，我如果这样讲可能是讲的稍微话有点重一点，但是盼望我们清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家人的一个身份。所以尽管在这个家中好像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好像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家的里面。我跟你讲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你不要猜这个年轻人是谁。那么这个年轻人有一次他喜欢上教会的一个姐妹，然后两个人的关系也固定下来了。那么有一次他跟这个姐妹两个人一起出去买东西，回来之后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个姐妹就说，哎呀天气这个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我下碗面给你吃吧。然后呢他就要看看说这个他很看上的这个姐妹将来要成为他太太的姐妹怎么下碗面给他吃。结果想到这个姐妹呢就把水煮开了，从冻箱里面拿出一块这个 center cut 的一个猪肉，还冻的这个猪肉就丢到那个汤里面啊，然后就下了这个面啊。好好一块猪肉呢，那么吃起来跟个木头一样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就有点不太高兴，跟这个姐妹说，好好一块肉给你糟蹋掉了啊，你应该呢丢在塑胶袋里面用热水把它烫软了，把这个肉呢切成肉丝，加一点酱油，加一点点蒜粉，调一点点酒，加一点点糖，再勾点芡粉，等这个面快下好的时候再把这个肉丝丢下去，肉丝又非常的嫩，面又好吃。那个姐妹说，你如果这么挑剔的话以后你来煮好了啊。那么我在这边讲就是想要告诉你说，餐馆跟什么呢，跟这个家不一样的地方啊。如果是餐馆这个面难吃以后不来了，如果是家的话呢，哎呀那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做的面不好吃，那下一次怎么办呢，那轮到我做就是了啊。所以这是家跟餐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利用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第11节，在神的家中彰显出基督的荣美。那么当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到目前为止整体的纲要 是怎么一回事。好，下一张 slide。 好，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十节是彼得前书的头一段，在这一段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身份与认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就非常重要，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我们的身份有三个特质。头一点，我们是被拣选的；第二点，这个在世界上我们是寄居者；第三点呢，我们是散住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也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按照父神的预知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为的要顺服耶稣基督。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人生的里面，我们看见三一神的作为。那么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再一次的来做整理，来归纳，要我们认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所以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在这样的一个身份底下，就决定我们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呢？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从第二章的十二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六节，就一直谈到说我们基督徒该如何生活。当谈到我们基督徒该如何生活的时候，他首先提到我们基督徒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如何生活。我们面对那些对于我们的信仰不了解，对于我们的生活行为存着敌意的这些世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人当中应当品性端正。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这是第二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六节都讲到说，我们在不认识主的人面前，我们该有怎么样生活的行为，该有怎样生活的见证。然后从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说，这样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自己的群体当中，在神的家中，我们的应当要如何生活呢？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提醒大家，在圣经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所有圣经上神所给我们的命令 imperative 都是根据神在我们身上所已经做成的事情，就是 indicative。所以这是文法上的一个名词，叫做直说语气跟命令语气。所有圣经上神给我们的命令，都是根据圣经上所启示出来，神在我们身上所已经成就的事情。所有圣经上生活的准则，都是根据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已经成就的。今天圣经上给我们许多生活上的要求，并不是我们做不到的，这些要求都是根据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都是根据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已经做成的事情。所有神对于我们的一些要求，反映出这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责任，但是所有这些责任离不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福音在先，律法在后，是恩典在先，责任在后。但是不是因为有了恩典，因此我们就可以规避我们的责任，也不是因为我们信主，我们就是活在一些责任的里面。在这个履行责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也更能够体会上帝的恩典。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家中彰显出基督的荣美呢？整个这段经文是谈到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生活。那么在这段圣经的最后结束到说，愿意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神在他的教会里面，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要彰显出他的荣美。那我们如何才能够把这个荣美彰显出来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可以从几个重切面看出来。首先在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其次告诉我们说，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然后又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彼此的来款待。好，那么最后呢，特别提到说，我们在服事上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每个人都领受了恩赐，我们要做恩赐的好管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使神得着荣耀。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发现到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整个我们教会的生活，必须是以神为中心，必须要看到神的关心，必须要看到上帝心里面的旨意，必须要看到神的需要，而不是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横切面来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今天早上，我就想从横切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如果从横切面来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首先看见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生活，我们要有紧急感，我们要带着永恒的眼光。其次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以家人的忠诚来彼此相顾。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出说，当我们要以家人的忠诚来彼此相顾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要付上代价的生活。那么第四样我们要看到的是说，每个人在神的家中都领受了神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应尽的本分。如果我们没有摆上我们那一份，整个这个家的见证就缺少了那一份，就不够圆满。所以我用一个名词叫做一个都少不了。好，这是好多年之前我看的一个电影的名字，等一下有时间我再跟大家解释。那么一切这样做的目的，请注意，为的就是要荣耀神，不是只是为着自己的需要，不是只是为着自己的喜欢，因为我们是家中的人，我们是家园的一部分，我们不只是一个顾客或者是一个消费者。首先我们要看说，我们要以紧急感及永恒的眼光来生活。第四章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第四章第八节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最要紧的是在主里切实相爱。如果我们看圣经原来的这个文字的话，我们发现有一些很稀奇的地方，万物的结局近了。用这样的一个希腊字叫做万物摆在最前面，这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讲法。可是呢，在第四章的第八节他说，第一要紧的是，中文圣经这样翻译是照意思来翻，可是如果是照原来的，如果是照原来的字面的这个意思，要怎么翻译呢？翻译成说，在万物之上，在万物之前。所用的万物这个字跟第四章第七节所用的万物的结局近呢，是同样的事。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会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这一些事情，这些所有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会都会过去，所有的这些事情有一天通通都不存在了。圣经上提醒我们，彼得前书里面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不单单世界上这所有的事情通通会过去，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我们也不过是客旅，也不过是寄居的。为这个缘故，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只是这些世界上我们看的这些万事万物，不是只是看见这些世界上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事情，而是我们要看见在万物之上有一个不朽的原则。这就是第四章第八节的第一要紧的事，在万物之上有上帝的心意，在万物之上有上帝的这个旨意和目的。那个上帝的旨意和目的要决定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怎么生活，今天我们怎么样在家里面做一个家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结局的意思不单单只是说要终结，其实结局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世界是有一个目的的，神创造这个宇宙是有一个目的的，神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教会是有目的的，神拯救我们个人是有目的的。
世界上的万物尽管在改变，尽管会过去，但是神是历史的主宰，他在万物之上，他有一个旨意，神的旨意要成就。神是历史的主宰，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十二节、十七节都谈到说神要审判。神对于基督徒如何审判呢？神对于基督徒的审判就是看说，在神所安排给我们的环境里面，在神所让我们接触到的万事万物当中，我们是不是明白他的旨意，我们是不是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所以圣经上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些可以见到的万物，我们要看到在这些没有办法见到，这可以见到万物背后那个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这一个动词在原文是一个完成式。什么是完成式呢？表示说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已经开始了，现在继续的要进行。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传讲天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用的近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字。当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他升天，告诉我们说神在这个世界当中，在宇宙当中所要做的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开始了，等着最后的成就。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有旨意，所以我们不能只关心我们自己个人的得失，要关心到底神所关心的是什么。所以难怪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就劝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并不是不关心我们的生活，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之上，在我们的生活之外，有更高的关心。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这个警醒祷告，警醒跟祷告，这个祷告这个字用的是多数，而在这个警醒跟祷告中间用了一个特别的介系词 EIS， 那个就是表达是一个目的。警醒的目的是什么？警醒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我们能够多方的祷告，祷告用的是一个复数。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头脑，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能够好好按照神的心意祷告的一个理由。警醒这样子的观念在彼得前书里面也一再的提到，第一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我们有一个责任，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知道神在万物之上有旨意，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撒旦已经被击败，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部分的这个权势，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求主提升我们祷告的高度，我们要认识时代的险恶，要遵从神的主权。最近我们为许多的事情祷告，前段时间因着 gay marriage， 六月底的时候，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两次的这个判例，我们基督徒心中有很多的忧伤，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要恒切的祷告。我们要认识到说，虽然所有的局势看起来对于圣经上的原则不利，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还是宇宙的主宰，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他没有意外。我们要求主的旨意仍然成就。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这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提升我们祷告的高度，不是只关心我们自己在世界上面的一点的得失，要关心整个神的旨意。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George Werwell， 他是这个 Operation Organization 这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宣道机构的这个创始的同工。我听过他几次讲道啊，那么每一次他在讲道之前，手上都会拿着一个地球的模型，照着这个地球的模型来祷告，指着这个地球模型上的某一点说，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地方祷告，为非洲的事工，为亚洲的事工，为欧洲的事工。那么我相信他这样做不是只是在讲道的时候做一下，我相信这个就是他的人生，这个就是他祷告的高度。求主帮助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的一个高度，关心神的心意。第二点，我们从横切面来看，我们要看见这样子我们在家中应当如何生活呢？我们要以家人的忠诚来彼此相顾。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彼此跟互相，第四章第八节提到彼此相爱，第四章第九节提到互相款待，第四章第十节提到彼此服侍。彼此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原文用比较多的字来翻译的话，就是向着你们自己。所以当我们说彼此相爱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要爱你们自己。如果说彼此服侍，意思就是说要服侍你们自己，互相款待就是要款待你们自己。好，那么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服侍在家中，我们不是服侍别人，我们就是服侍了我们自己，这就是彼此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好，那么款待这个字呢，这个字根就是 phileo， 也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好，不管相爱也好，不管款待也好，不管服侍也好，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一个爱的这个表现。所以在第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什么样叫做切实相爱呢？切实相爱就是爱的没有间断。如果你爱到一个地步爱不下去了，爱到一步停止了，那个就不叫做切实相爱。那么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切实相爱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爱心会受到考验。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时候自顾不暇，我们哪有时间去爱呢？去服侍呢？去关心别人呢？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圣经提醒我们说，在主的恩典里面，他还是要求我们去爱。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这句话原来字面的意思是说，你任何的债都不可以欠，只有一种债可以欠，叫做彼此相爱。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彼此相爱是一笔还不完的债，我们永远不可能爱得足够。所以圣经上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是家人，如果我们不是消费者，在家中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彼此相爱。而在彼此相爱的服侍当中，我们就要付上代价。在第四章第十节说，我们要彼此服侍。当我们想到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这是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留下来的榜样。他说，人子到这个世界上面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非常喜欢一个古老的中文圣经的翻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说，非以义人乃义于人。服侍这个字 diakonia 不是一个文雅的字，服侍这个字是用来形容奴隶所做的工作。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五节，他用奴隶 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字来形容他到这个世界上面来的目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用的也是这样一个字。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我们记载到说，耶稣他拿一条手巾束腰给门徒洗脚。为什么拿手巾束腰呢？那就是一个奴仆的记号。最近我们在提名明年度的这个执事，执事这个字 deacon， 它的字根就是 diakonia， 所以我们不是提名执事，我们是在提名奴隶，啊，教会里面的工奴，啊，我希望这么一讲，那些已经答应的人不要立刻反悔，啊。那么，可是我们的服事呢，是一个付上代价的服事。第四章第八节说，彼此切实相爱，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相爱这件事情是要付上代价的。在第一章二十二节提到说，爱人没有虚假。什么是没有虚假呢？就是一个没有间断的爱。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爱人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情。好，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怎么样，不发怨言。什么叫互相款待呢？那么有两个可能的意思。一个意思是说，当时有许多游行的传道人，当时没有旅馆，没有旅店，如果有的话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就需要有一些家庭，开放家庭来接待这些四处的游行的这个传道人。好，那么另外一个意思，我相信也在这个里面，就是当时的基督徒的聚会都不是在一个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当时的教会都是家庭聚会，所以聚会的地方呢，就通通是在弟兄姐妹们的家里。什么叫做互相款待呢？就是我们开放家庭，你们要互相款待，开放家庭，意思就是说，开放家庭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是谁的事情？是所有人的这个事情。好，那么然后呢，开放家庭要不发怨言。为什么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主知道开放家庭会不会有怨言，会不会大家都不敢讲啊，啊，或者是说有苦说不出啊，啊，我知道开放家庭一定会有怨言。为什么开放家庭一定会有怨言呢？啊，因为那是辛苦的事情，因为那是付代价的事情，因为那是给自己找麻烦的事情。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把自己当作家人，我们就要开放家庭，不发怨言。款待为什么有可能发怨言呢？当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当我们有好心的时候，我们的好心有可能会被误用。我听一位姐妹在祷告会做见证，我不要讲她是谁，好，免得让她不好意思。他的见证里面最感动我的一句话，就是当他用爱来待人的时候，他知道有一天这个爱心，这个接受他爱的人，有可能反过来咬他一口，有可能把他所付出的爱践踏在脚下。但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发怨言呢？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去爱了呢？是不是因为有二十个接受我爱心的人，但是其中有五个把我的爱践踏在脚下，因此对那剩下的十五个我就不再去爱了呢？好，这就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早期基督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著作叫做 Didache， 在这个 Didache 里面特别提到说，如果有人住到你们家住一天两天可以，住到第三天他就是假先知。好，所以他们当时也有一个规矩，有些人就住在你们家赖皮不走，吃你的喝你的。好，那么所以他甚至 Didache 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好，但是呢最重要的原则是说，当我们愿意摆上，当我们愿意付出，就有可能被误用。如果被误用了，我们就不再继续摆上吗？这就是这一句话给我们的很深刻的提醒。时间的缘故，我只能讲最后一点，一个都少不了。好多年之前我看一个电影，讲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去做代课老师，他有一个心愿，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要留在他的班上。有学生不喜欢念书逃学了，有些学生交不出学费， 然后呢跑到城里面去做工了。这个故事就是特别提到说，这个小老师跑到那个城市里面去，硬把那一个逃到城市的那一个小孩子呢给找了回来。我看这个故事我心里面很感动，一个都少不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也是一个都少不了。下个礼拜我们有服事这个圆游会，我盼望每一个人都去参加，因为一个都少不了。为什么呢？这是圣经上说的第四章第十节的前半节，每一个个人都曾经得到一个恩赐，向你们自己以这一个恩赐来服事。好多单数的代名词，每一个人我们都得到这一份，我们这一份要用出来，这样呢我们整个的教会才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一个人消极，会使得我们整体教会的管家职分就有了缺陷。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最后我如果要可以讲第四章第十一节的话，我们很容易把服事有一个二分法，有一种是讲道的服事，有一种是做事的服事。我阅读这一段圣经，我越觉得不是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四章十一节原来的意思是说话的由神来的话，不是只是讲讲道。在教会里我们说话要合乎圣徒的体统，然后呢重点还是什么呢？重点还是服事，而服事呢就是出于神所供应的能力。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宣告，因为能力这个字是跟神的品质连在一起。在圣经上提到几个字是属于能的，是属于神的，是力量、全能、荣耀，都是属神的品质。而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上帝的品质，我们就体会神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服事。请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能讲的何等有用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你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来摆上，来彼此服侍，弃或不然，也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也让我们从摆上的过程当中体会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摸着你的心，让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